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8月1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南中国海裁决结果已经过去一个月，在这场争端中，谁是赢家？是中国还是菲律宾？亦或是一场零和博弈？稍后请留意我们的分析报道。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宗教进行控制，并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国家或者是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信徒的活动以及个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公布纳税记录，川普还没有公布。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卸任之际，有专家呼吁美国政府尽快对台军售。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叙利亚民主武装力量发言人说，民主力量星期五全面夺取伊斯兰国的据点曼比季的控制权，曼比季靠近土耳其边境。叙利亚民主武装组织对路透社说，他们的武装在伊斯兰国最后一批激进分子逃离曼比季市之后，正在清扫城市。在叙利亚民主武装结盟的曼比季军事会的达维什说，得到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武装也解放了先前被伊斯兰国用作人肉盾牌的2000多名平民。达维什对路透社说，曼比季城已经在我们的完全控制之下，他说我们正在打扫战场。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特鲁布鲁奇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伊斯兰国虽然显然是陷入了穷途末路，他表示曼比季被迅速的攻克是联军切断和消灭伊斯兰国活动中心的一个最新的重要里程碑。美国国防部说，空袭炸死了在阿富汗的伊斯兰国首领哈菲兹·赛义德·汉。五角大楼星期五宣布，7月26号在阿富汗南格哈尔省阿钦地区的空袭导致汉的死亡。五角大楼副发言人特鲁布里奇发表声明说，人们知道汉直接参与袭击美国和联军部队，他的组织网络的行动给阿富汗人，尤其是给在南格哈尔省的人带来恐怖。五角大楼说，伊斯兰国利用南格哈尔省训练、装备、调遣和控制他的武装人员，为他的武装力量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特鲁布里奇说，汉的死亡将打乱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和周围地区的运作。2015年，阿富汗情报部门一度错误地报告说，汉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日前呼吁所有南中国海声索方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此前有报道说，越南向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几个岛屿运送了导弹发射装置，用于应对中国在那一地区的军事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对记者表示，
我们了解有关越南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几个前哨基地部署了近程导弹系统的报道。美方继续呼吁南中国海所有声索方避免使局势更加紧张的行动，采取务实步骤，建立信任，加强努力，寻求以和平外交的方式解决分歧。
据路透社报道，越南近几个月从本土向越南在斯普拉特利群岛控制下的五处基地秘密运送了火箭发射器。路透社援引外交部门和军方官员的话说，这些发射器躲过了空中侦察，目前还没有装配武器， 但是可以在2到3天之内装配火箭炮投入使用。越南外交部说，这些消息是不准确的，但是没有进一步解释说明。此前，越南副外长阮志勇今年6月在新加坡表示，越南保留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的权利。越南此举被认为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增加设施建设的防御反应。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最近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3个岛礁上加建了飞机机库。美国国务院说，中国最近的行为让人质疑中国有关斯普拉特利群岛非军事化的表态。不过，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对记者表示，他不认为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正在升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宣布已经过去1个月，中国在南中国海海域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实际行动宣示对裁决的不承认、不接受，似乎成了事实上的赢家。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在这场裁决当中并没有真正的赢家，中国不是，菲律宾和美国都不是。相反，南中国海地区处在危险的对峙当中。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仲裁结果也为南中国海各方提供了继续对话的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仲裁结果宣布1个月以来，中国以种种行为无视仲裁并抵制仲裁。仲裁公布后，解放军空军宣布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例行性战斗巡航。在最近的一次巡航中，中国还对战机进行了空中加油。中国国防部7月28号宣布，中国和俄罗斯将于9月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例行性海军演习。8月2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海案件司法解释，称将对包括有领土争议的南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中国管辖海域行使司法权。有报道称，这是中国针对南中国海仲裁做出的回应。另外，近日有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最近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多处岛礁上加建了飞机机库，这些飞机库可以容纳中国任何型号军机的飞机库。更早的时候，可能是中国成功的让东盟国家外长会议在声明中不提及南中国海仲裁的结果。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国际安全中心的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现在根本就没有赢家。他说，美国没有赢，尽管美国采取了种种努力，但是并没有阻止中国做自己想做的一切。我们的盟友在看着，中国也没有赢，因为中国正促使整个区域国家以组成新的安全联盟的方式联合起来反对自己。他们与美国、日本以及彼此之间建成安全合作，印度和印尼在谈海事合作，印尼、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也在谈三边海事合作，所以我认为中国也没有赢。他说，菲律宾当然也不是赢家，虽然菲律宾前总统阿莫斯目前正在与中国官员接触，但是中国之前表示，只有菲律宾在放弃仲裁决定的基础上才能谈判。拉莫斯日前与中国前副外长傅莹在香港非正式会晤，双方试图为重启两国就南中国海问题的正式会谈定调，但是中非首次接触似乎并未涉及南中国海主权核心的议题。大西洋理事会的曼宁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是陷入了一个行动反制行动的怪圈，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上进行更多的建设，美国向南中国海派去军机和舰船，彰显自由航行的权利，中国再建设，美国再派飞机和舰船，这些动作在循环往复，每一次局势变得更加危险。有分析认为，因为国际仲裁的裁决让菲律宾获得太大的胜利，所以让中国遵守裁决变得越发的不可能。但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格雷格·波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仲裁并非真的无效。他说， 裁决至少提供了机会，打开了中国与菲律宾对话的大门，没有这个案子这是不可能的。他说，中国并非像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无视仲裁，中国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试图减少裁决给他们带来的声誉和软实力的损失，但是不管中国怎么努力，中国在这方面的损失还会继续。他特别强调，大部分的仲裁结果最后多多少少是得到遵守的，美国与尼加拉瓜案是这样，俄罗斯与荷兰的案子也是这样，即便这些国家不愿承认，但是最后还是找到了某种保全面子的做法，遵守了裁决。他认为，中国现在虽然没有采取任何这方面的行动，但是五年后甚至更晚些时候，中国可能也不得不遵守，因为现在南中国海周边各国已经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国。他指出说，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与2008年和2010年的时候相比，现在的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影响力下降了。大西洋理事会的曼宁说，裁决结果让南中国海的礁石失去了价值，其实为未来的谈判提供了基础。他说，裁决结果实际上证实这些岩礁啊、领土啊什么的，事实上是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现在重要的是，这里没有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没有历史性的权利，这样的一种基础事实构成了一种新的现状。在我看来，现在更重要的是海洋权益、捕鱼权、联合开发的资源，主权问题很复杂，有人失去，有人得到，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谈判的，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没有人是完全的失败者。他说，中国应该继续前领导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政策，继续发展自己，搁置争议，将主权问题留待后代解决。他说，亚洲国家不应该为了南中国海的几块礁石而影响南中国海年贸易量达50000亿美元的贸易通道。但是曼宁说，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有一种领导力，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看到这种领导力的出现。他建议东亚峰会应该担负这样的角色，在这个峰会下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印尼、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在内的领导委员会，将东亚峰会从一个论坛变成一个真正有作用的区域组织，促成多边谈判，讨论南中国海的公共物资和渔业以及其他资源。他排除了东盟的作用，认为因为柬埔寨等国的存在，在东盟内部，中国已经拥有了一票否决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最近顶住来自北京的压力，在涉及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采取行动，表明立场。美国防务专家说，如果继续与美国和地区盟友进行携手的合作，韩国有能力继续的应对中国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政府最近克服来自北京持续不断的压力，在7月8号宣布部署美国提供的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以抵御他所说的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威胁。几天后，韩国第一副外长林胜南7月14号在夏威夷州檀香山市跟美国和日本同级别官员一起走上讲台，共同敦促有关国家遵守国际仲裁法庭2天前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北京一直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强力批评任何支持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的国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北京自己的三大行为迫使了韩国最终顶住压力，勇敢地面对中国。
第一，他们让朝鲜的威胁不断扩大，在某些方面帮助了朝鲜，让威胁不断的加剧。第二，他们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些好斗的行为，其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能再被忽视。 第三，他们欺凌了周边一些主权独立的国家。我想这些国家受够了被别人告知自己能为国防做些什么。
中国已经对韩国采取了一些经贸制裁，北京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塞斯·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及其盟国需要严肃对待中国发出的安全威胁，无论是在南中国海还是在亚太其他地区。
我们要考虑在那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无论冲突是中国故意的行为还是意外。
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卡拉科博士认为，美国有必要跟韩国和地区其他盟友强化防务合作。
今年夏天，我们看到韩国、美国和日本履行2014年12月签署的协议，在太平洋上首次举行了导弹防御资讯共享三国联合演习。我们需要看到更多这样的合作。
美日韩三国副外长今年七月在檀香山会面后表示，三方还会展开更多的防务合作，但没有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说一些政府严厉实施反渎神法以及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为名限制宗教自由的趋势仍然在继续。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对宗教进行控制，并且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国家或者是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信徒的活动以及他们的个人人身自由进行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十号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发布厅向媒体公布了这份向国会提交的2015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Our message is simple.
我们的信息很简单，当公民能够完全享有他们应有的权利时，社会趋向于更强大、更富裕、更安全，而且更稳定。当一个政府不给公民以宗教自由时，他把没有做任何措施的公民变成罪犯，引发自身歧视、无望和异化的紧张局面。
这位副国务卿表示，宗教多元化根本不是一个弱点或是不足的地方，而显示了对每个公民信仰的尊重，并给他们提供了为整个社会的成功做出贡献的具体理由。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它的潜力，如果它的人民没有自由选择信仰或是公开信教的权利。这是国务院根据国会的要求第18次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一些政府严格实施针对渎神与转教的法律，或是以对付暴力极端主义为名而限制宗教自由的趋势还在继续。布林肯副国务卿表示，对安全的关注不是压制和平的宗教活动，不给宗教团体以公平待遇，进行集体惩罚以及剥夺与信仰宗教有关的自由的理由。国务院专门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萨普斯坦在向媒体介绍这份报告时，突出提到了过去一年很多国家的渎神法对宗教自由所造成的寒蝉效应，甚至是致命的影响。
全球几乎四分之一的国家有渎神法，十分之一强的国家制定了惩罚转教的法律或是政策。这些法律的存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用来恐吓和压制宗教少数派。政府经常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由渎神和转教的指控所引发的社会暴力。当这些说法被证明是别有用意的诬告时，政府往往没有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Governments will often fail to act to hold perpetrators accountable.
在列举了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存在的违反宗教自由的问题后，萨普斯坦大使也提到了公民社会以及一些政府过去一年在保护宗教少数派以及个人信仰自由方面所取得进展的具体例子。这份报告涵盖了199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并附列了有关西藏、香港和澳门宗教自由的章节。报告说，过去一年继续有报道说，政府对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信徒，因为从事了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做法有关的活动，而进行人身攻击、拘捕、折磨、判刑或是骚扰。报告特别提到了中国浙江省政府摧毁了好几个得到国家批准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堂，以及强拆1500多个十字架的行为。
与以往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所不同的是，这次的年度报告特别提到了像伊斯兰国、基地组织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以维护宗教自由的名义所犯下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跟美国总统大选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总统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公布他的纳税记录，税表显示克林顿去年缴付联邦税的税率为 34.2%。 与此同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因为没有公布他的纳税记录而受到日益增长的压力。克林顿和他的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星期五公布了他们的税表。2015年，凯恩所纳联邦税的税率为 20.3%。 克林顿竞选助理詹妮佛·帕尔梅里在一份声明中说，克林顿和凯恩持续为财务透明树立标准，并且呼吁川普像过去40年里每一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那样公布他的税表。川普不断地表明他的税务正在被审计，在审计结束之前他拒绝公布他的纳税记录。不过几个月来，财务专家指出，在审计过程中不可能有任何问题会阻止任何人公布他的交税记录。这些专家还指出，房地产大亨川普享有一系列税务优惠，这有可能导致川普所交税率比普通美国公民的平均税率要低得多，或者是可以想象他根本不交税。城市布鲁克林税务政策中心的史蒂芬·罗森塔尔对美联社说，我认为他交很少的税或者不交税。房地产业使用各种手段大搞税务减免是臭名昭著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沙维罗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说，川普的律师有可能曾经建议他在审计结束之前不要公布税表。希拉里·克林顿的父亲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城市斯克兰顿，而他也在那里度过了儿时的夏天。在数周前接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希拉里·克林顿将于8月15号重返斯克兰顿，与当地出生的副总统拜登联袂造势。宾州是选战必争之地，克林顿希望这次寻根之旅能够为他赢得当地的选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宾州发回的报道。
来自斯克兰顿的餐馆老板保罗·库伯还记得1993年的一天，他见到了希拉里·克林顿和他刚被选为美国总统的丈夫比尔·克林顿。
他对我好的不能再好了，在我看来他们是好人，他们看起来十分的平易近人，很友善。
23年前，克林顿夫妇置办完希拉里父亲的葬礼后，在库伯的海鲜餐厅举办了一次聚会。斯克兰顿是希拉里父亲修·罗德姆的出生地，这座城市长期以来是民主党的传统票仓，不过这里的白人劳工阶层人口却与唐纳德·川普的基本盘有着近乎完美的吻合。尽管这位共和党候选人一直试图攻下这座城市，但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伯里克说，这可能有些难度。
I think it's still a very strong place for Democratic
candidates. 我觉得这里仍是民主党候选人的强大后援，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的家人与这里还有个人联系。这种强大的历史渊源将会让川普打进并横扫这片地区的愿望难以实现。
希拉里·克林顿与这一地区有着十分深厚的关系，他的祖父曾在我身后的斯克兰顿雷斯公司工作过，这座纺织工厂在经营了100多年后于2002年停业。这些年来，这一地区的其他工厂也陆续停业，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斯克兰顿出生的马蒂·科尔对斯克兰顿及周边地区一度兴盛的工业区印象深刻。
我可以给你指出10英里之内曾经存在的10家工厂。我以前是个卡车司机，要到许多服装厂取货。
他的儿子小马蒂·科尔现在在丹莫尔附近经营家庭餐馆。为了庆祝希拉里·克林顿4月份对这一地区的访问，科尔推出了一款浇有辣酱的名为“总统女士”的披萨饼，这让他的两兄弟披萨馆最近上了全国的头条新闻。他的女儿也因此受邀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见面。
有多少个来自丹莫尔的12岁女孩能有机会与那种身份的人物见面？而且她的父亲还只是个做披萨饼的。我的意思是说，希拉里是一个杰出的女性，她很聪明，所以这是告诉一个小女孩说，你也可以干大事。
马蒂不想谈论政治，但他有句话想对政治人物们说：
要多关注劳动人民，我们才是让美国重归伟大的人。不是川普或希拉里，而是人民。
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日益激烈，马蒂和其他人希望候选人们能听到他们的心声。美国之音潘德，斯克兰顿报道。
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加大了对奥巴马总统伊拉克和叙利亚政策的批评声音，他指责奥巴马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创始人。民主党领袖反驳说，为了吸引媒体的注意，川普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先前就指责过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支持那些导致伊斯兰国产生的政策。不过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的竞选造势活动上，他把话说得更狠了。
You know, they honor President Obama.
在很多方面你们都知道，伊斯兰国这帮人是向奥巴马总统致敬的，他是伊斯兰国的创始人，他是创始人，他创建了伊斯兰国。而且我要说，联合创始人应该是不老实的希拉里·克林顿，联合创始人是不老实的希拉里·克林顿。
星期四，川普又重复了有关奥巴马和克林顿创建伊斯兰国的说法。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怒斥了川普。
Demagogues.Who want to be in the press no matter what they have to say.
那些为了能上新闻而口不择言的煽动家们，不管在哪里，只要能博眼球，他们就满嘴喷粪。这是战术，不是失言，这是战术。我们果然就在这谈起这件事来。佩洛西指责美国领导的攻打伊拉克的战争破坏了中东稳定，并导致伊斯兰国崛起。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克林顿还是参议员，而奥巴马还没有进入国会。一些共和党人批评奥巴马和克林顿在2年前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时没有坚决回击。不过还没有任何一位共和党高层人士直接指责奥巴马创建伊斯兰国。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明年1月就要卸任，关注台海形势的观察人士正在注意他是否在离开白宫之前再宣布一批对台军售。美国军事专家说，近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的军事作为令人担忧，在解放军以夺取台湾、突破第一岛链、扩大武力投射范围的长期目标下，美国应该尽快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不理会南中国海仲裁，持续在争端海域建设部署，区域国家纷纷感到不安，提高警觉。专家认为，解放军在区域的军事部署长远目标是要夺取台湾，以突破第一岛链，扩大投射军力的能力。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星期二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国如何防卫台湾的座谈会上表示，台湾的民主持续深化，被中共视为对其统治的真实威胁，因此过去20年来，他加快军事建设，都是为了加大武力攻台的能力，以便进一步取得对周边海域的控制。费舍尔说
：“More recently, the PLA has reorganized. This reorganization enables the PLA.”
解放军最近正在进行重整，这个重整一旦完成，就可以让解放军对台湾发动快速的突袭和协同攻击。中国也在试图中立韩国、孤立日本。这不仅是中国对台湾军事包围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为了分化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取得对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控制。
费舍尔说，中国现在至少有1200枚以上的短程导弹对准台湾，估计解放军到2020年将有1500架第四代战机，而台湾可能不会比现在的400架多多少。因此，在台海军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尽快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包括小布什政府已经宣布但至今仍未实现的潜艇项目。费舍尔说
：“Let's consider another major arms package for Taiwan.”
我们应该考虑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小布什总统的军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例子，虽然它令人鼓舞，但至今仍未实现。我们必须提出一批军售，所包括的系统和技术都要符合台湾的立即需求，并能扩大它的组合能力。此外，我们也要尽快完成这个军售的整个程序。
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奥巴马政府去年底宣布18亿美元对台军售，与前一次军售相隔4年3个月。这种将多种武器绑在一起宣布金额庞大的清仓式军售，固然可以提供台湾较多的军备和技术，但它的缺点是过于醒目，极易引起中国抗议。此外，为选择适当的宣布时机，华盛顿在政治上的考量也让北京有诸多空间来操作。另一方面，台湾的采购预算和开支管理会由于许多不确定性而难以控制。伊斯兰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回归2000年以前的做法，以例行方式通知国会对台军售，避开北京不必要的干扰和限制。他说，蔡英文政府向美国提出的军备要求包括海上船舰、潜艇、空防武器及网络安全设备。美国有许多武器和设备选项可以考虑，不过由于军售在战略、操作及战术3个层面对台北和北京发出不同政治信号，美国必须考量其内容和做法会被如何解读。伊斯兰说，
无论我们卖给台湾或不卖给台湾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经常想到，当我们冻结军售或采取捆绑式军售，它对台北和北京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全球战略及转型公司总裁保罗·加里亚以谷歌地图示意台湾战略地位，以及为何中国的海洋作为是以拿下台湾为设想。加里亚说，
从广泛的军事术语来说，中国正在做的是要海军走出去，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也是为什么亚太地区会有这些纠结不清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台湾恰恰不偏不倚的在这一切的中心点，只要拥有台湾就可以掌握出入太平洋的重要门户，那是在作战中打下的楔子。
加里亚及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罗普西都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严重失败，才会导致今日中国已认定
美国正逐渐失去防卫台湾的能力，但是台湾在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在美中关系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有必要协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应对中国的武力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与梵蒂冈近来接触频繁，台湾朝野立委呼吁政府进行评估，做好梵蒂冈与中国可能建交的危机管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中国与梵蒂冈近来的互动显示双方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谅解，建交的传闻可能成为事实。
也就是说，中国所推荐的爱国教会的这个主教，那经过梵蒂冈一个形式上的任命，哦，这部分实质上中国拿到礼子，那梵蒂冈拿到保住了面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对台湾是最不利的。
黄伟哲委员还说，政府不能漠视中国与梵蒂冈可能建交的趋势，国安单位必须进行评估，做好准备。路透社日前报道，中国与梵蒂冈于四月成立工作小组，此后双方接触频繁，会谈也已经进入实质内容，包括主教任命等议题。香港《星岛日报》还指出，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汤汉在《公教报》撰文表示，梵蒂冈已经和中国大陆就主教任命事宜达成初步结果。台湾外交部表示，与梵蒂冈关系良好，高层互访频繁，对于梵蒂冈与中国大陆的对话，政府都有掌握。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徐玉仁告诉美国之音，以中国的人口来说，具有庞大数量的潜在信徒，可以理解梵蒂冈一直希望进入中国传教。不过徐玉仁也指出，如果梵蒂冈与中国建交，对于台湾的外交处境将是一大危机。
我们很多的邦交国在中南美洲都是天主教，那这部分是一个很重要需要去理解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要做好一个危机的管理。
与梵蒂冈渊源深厚，也是虔诚天主教徒的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日前面对媒体提问表示，希望中国与梵蒂冈之间能继续保持相当的友谊，也让台湾的天主教徒得到教宗的祝福。陈建仁将于九月前往梵蒂冈访问，参加特蕾莎修女的封圣仪式，并且担任在仪式当中演出的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荣誉团长。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日前发函教宗，呼吁考虑和中国建交的时候不要放弃台湾或是与台湾断交，希望能采取双重承认的模式。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台湾当然乐见双重承认，不过中国方面一定会极力反对，是否能落实确实很难说。国民党立委许玉仁认为，从国际法来看，双重承认有一定的难度。虽然梵蒂冈是一个超然的宗教行政区，如果要创造先例，必须获得梵蒂冈、中国及台湾三方的同意。梵蒂冈是中华民国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双方于1942年建交，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及马英九都曾经前往访问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国防官员要求俄罗斯放低有关乌克兰的强硬言论的调门，警告莫斯科不要加剧已经紧张并脆弱的局势。五角大楼副发言人特罗布里奇星期五说，我们极为担忧，他强调说，俄罗斯应当为防止紧张的进一步升级采取更多的措施。他还补充说，俄罗斯持续发表这种挑衅的言论，显然是为了给很多人制造一种那里正在发生重大事件的印象。特罗布里奇还表示，美国没有看到任何支持俄罗斯所称乌克兰企图发动恐怖袭击的证据。他将这种声称称为是莫斯科经常诬告乌克兰的记录。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五早些时候说，俄罗斯或许会因为最近对安全的担忧而断绝与邻国乌克兰的所有外交关系。俄罗斯国家媒体援引梅德韦杰夫的话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方法来改变局势，总统可能会采取这一做法。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向南苏丹增派4000名军人，尽管南苏丹政府表示有保留意见，安理会星期五通过了美国起草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警告南苏丹政府，假如他不跟增派的联合国部队进行合作，就要对他实行武器禁运。有11个国家对这一决议投了赞成票。不过，中国、俄罗斯、埃及和委内瑞拉投了弃权票。新增派的军人将部署到南苏丹首都朱巴，他们获得授权，可以在必要的场合下使用包括采取强力行动在内的必要手段执行他们的使命。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威尔逊说，他对决议没有包括立即对南苏丹实行武器禁运感到失望。不过他还说，英国出于妥协的精神接受了决议案的文本。在此之前，朱巴上个月发生激烈战斗，导致几百人死亡，死亡者中包括2名中国维和人员。这使人们担心南苏丹的内战会卷土重来。联合国在南苏丹的维和力量受到批评，因为维和部队没有能够保护在联合国控制区内的平民。南苏丹政府表示将接受联合国增派的部队，但是表示反对增派的部队归联合国指挥。新增派的部队由非洲国家的军人组成，联合国在南苏丹的维和军人总数由此增加到大约17000人。自从2011年从苏丹独立以来，南苏丹就一直有维和部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与一些周边邻国的关系继续降温，但是与俄罗斯日益密切，更多的中国人前往俄罗斯旅游。中国把旅游作为外交工具，俄罗斯也推出红色旅游项目，并简化签证手续，吸引中国游客。一些访俄的中国游客感慨远东土地的过去历史和中共内斗的残酷。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旅游署最近表示，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来俄旅游，俄罗斯准备进一步简化针对中国游客的签证手续。免签证进入俄罗斯的中国旅游团组人数的最低门槛将从目前的5人减少到3人，最长的逗留期限将从目前的15天增加到21天。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中国外长王毅今年春季访俄时曾经讨论过简化中国游客签证问题。马斯洛夫说，简化签证手续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是王毅当时同拉夫罗夫讨论的一个话题。发展旅游现在对双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大幅度缩水，双方都想通过发展旅游来加以弥补，以便使贸易额不至于减少的太多。去年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缩减了将近1/3，上个月两国贸易额大幅下跌达17%。俄罗斯与中国关系长期被批评政热经冷和上热下冷，两国官员都想尝试采取各种措施扭转这一局面。在中国与更多的周边国家，特别是与日本、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关系降温之际，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去俄罗斯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旅游也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工具。去年抵达莫斯科开展业务的一家中国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中国官方大力推动更多的中国人前往俄罗斯旅游，受中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他的公司已经把业务的重心从东南亚转移到了俄罗斯，更多的中国商业旅游机构开始在俄罗斯开设办事处。中国旅游者的数量目前已经超过了德国，连续几年排名第一， 成为来俄罗斯旅游的人数最多的外国人。俄罗斯去年总共接待了67万多名中国游客，50多万中国游客通过免签证手续抵达俄罗斯。今年头半年，来俄罗斯旅游的中国游客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3%。俄罗斯旅游部门预计，今年来俄罗斯旅游的中国游客的数量将会比去年增加50%。俄罗斯所有地区接待中国游客的数量目前都在大幅增长。今年头半年，首都莫斯科接待中国游客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远东地区增长了36%，中部地区总共增长了55%。卢布大幅度贬值也吸引了大批中国游客来俄罗斯扫货。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一些大型商贸中心说，他们目前销售额中的5%到20%来自于中国游客的购物消费。中国游客喜爱各种高档商品，包括化妆品、手表以及俄罗斯的珠宝首饰等。莫斯科一家大型连锁金银首饰店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很多店员感叹中国游客有钱，消费能力高。每当载着中国游客的大巴士停在店门前时，售货员立刻拿出事先准备好了的新的价格标签，取代原来的珠宝首饰定价。虽然价格偏贵，中国游客仍然热衷购买。俄罗斯旅游署署长萨夫诺夫说，中国是俄罗斯入境旅游业的最关键的市场，中国人对俄罗斯越来越感兴趣，俄罗斯方面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让中国客人在俄罗斯感到舒适。为此，俄罗斯会进一步完善近些年来大力推动的友好中国项目，并提高旅游业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圣彼得堡等中国游客较多的旅游热点城市已经印刷了中文导游地图和导游手册，许多的商店货品也有中文标志，一些酒店还专门为中国游客准备了拖鞋和暖水瓶。俄罗斯旅游官员说，俄罗斯知道共产主义是中国的主要意识形态，为此俄罗斯特别开发了许多红色旅游项目，一些项目同列宁有关。在列宁的家乡乌里扬诺夫斯克，列宁曾经读过大学的喀山市，还有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都专门为中国游客设计了红色旅游商品。不久前在莫斯科郊外开幕的中共六大遗址博物馆也将成为吸引中国游客的主要旅游景点。俄罗斯方面还打算把在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博物馆对中国游客开放。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曾经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并在那里成家生子。这家工厂的博物馆有专门的蒋经国展台。近些年来，参观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的中国游客也越来越多。当地除了安葬着中国人熟悉的作家契科夫，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托洛夫斯基以及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俄国名人外，中共早期领导人王明也长眠在此。游客参观王明墓时能感受到中共早期内斗非常激烈残酷。王明曾经指责毛泽东在延安时有意对他下毒，但是中共官版党史对此否认。俄罗斯旅游从业人员说，中国游客来俄罗斯主要集中在两条线路，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还有贝加尔湖所在的伊尔库斯克州等地。中国游客更对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等这些中国人熟悉的俄罗斯远东城市流连忘返。远东地方媒体报道，中国游客特别愿意听中国导游讲解这些远东城市的来历，以及这些土地过去曾经属于中国，这与俄罗斯导游所介绍的俄罗斯官版对远东历史的描述完全不同。与波兰等俄罗斯欧洲邻国游客较关注斯大林和共产党的政治迫害不同， 虽然许多华人当年也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丧生，但是中国游客对此并不太关心。与此同时，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几天前特别接待了第一艘中国大型游轮靠岸，大约700多名中国游客登岸游览市容。这艘从青岛出发的游轮此前曾经停靠日本和韩国，弗拉迪沃斯托克计划未来接待更多的中国游轮停靠。达达斯坦的喀山市几天前开通了与新疆乌鲁木齐的旅游包机直飞航线。与新疆相似，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居民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当地也有分离势力在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女子体操队在里约奥运会上夺得团体赛的金牌，被评为美国历来最佳的女子体操组合，而队员之一的西蒙·拜尔斯则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有天分、最杰出的体操运动员。备受推崇的拜尔斯事实上有段艰辛的成长过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综合报道。
西蒙·拜尔斯在赛场上很容易博得注目，今年19岁，身高只有149公分的拜尔斯有不可思议的平衡技巧和高度的迸发力，表现令人惊叹。这位奥运风云人物有一段坎坷的成长历程。西蒙·拜尔斯的生父有毒瘾问题，置自己孩子不顾，生母因为吸毒酗酒成瘾，没有能力照顾孩子，于是西蒙和他的妹妹以及两个弟弟只好被送到寄养家庭。这四个孩子来来回回寄住在几个不同的寄养家庭，长达6年之久。西蒙·拜尔斯的外公 Ron 不忍心看到自己的亲外孙寄人篱下，于是跟妻子 Nelly 正式收养了西蒙和他的妹妹。那年西蒙6岁， Nelly 跟西蒙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 Ron 和 Nelly 他们自己有两个儿子已经成年，两个人正准备享受空巢之乐，一下子收养了两个小女孩，打乱了他们的人生计划。外公和继外婆一下子变成了西蒙的爸爸妈妈。新家庭成立了，可是每个成员都不习惯自己的新角色，彼此没有感情联系，还要适应新的生活状态。为此，新爸妈和两个小女孩一起接受了长达2年的心理咨商。Nelly 告诉两个小姐妹，她会爱她们如己出。跟新爸妈生活了2年后，有一天，西蒙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想改口，不再称呼他们外公外婆。他在自己房间里面对着镜子，练习如何叫出爸爸妈妈、妈妈爸爸这两个他这一辈子几乎没有叫过的亲密称呼。几番练习之后，西蒙发现原来叫出爸爸妈妈是那么样的自然。这时候他知道他真正的爸妈就在自己的身边。 Nelly 是全职护士，尽心尽力地照顾西蒙跟他的妹妹，但是沉重的工作负担和照顾两个幼年女孩经常让他感到心力交瘁。西蒙来到新家后展现了体操潜力，得到新爸妈的栽培。爸爸 Ron 是航空交通管制员，妈妈 Nelly 这个时候呢是一个连锁养护院的合伙拥有人，家庭经济不错。为了有更多时间练习体操，西蒙决定放弃进入一般高中，放弃一般高中生多彩多姿的各项课程和活动。这时 Nelly 的任务又多了一项，那就是指导和安顿西蒙在家上高中课程。新爸妈全力支持协助西蒙的体操梦想，还为他盖了一座私人体操馆，每周练习时间长达20到32小时不等。在有爱和关怀的家庭里面成长，对西蒙的心理跟个性养成有很大影响。美国体操队总教练 Matt Corroy 他就说，西蒙个性活泼，他把这样的特质带到运动场上，大大帮助他缓解了在赛场上的紧张和压力。随着西蒙在体操界崭露头角，他赢得了无数粉丝，享受众人的赞叹追捧。对此 Ron 跟 Nelly 一直提醒西蒙做真正的自己，在家里西蒙只是亲爱的家人，父母兄弟姐妹不是他的追星粉丝，西蒙在家里仍然要刷碗洗衣服做家务。 当年 Ryan 跟 Nelly 完成领养手续的时候， Ryan 告诉女儿 Shannon， 也就是西蒙的生母，此后不准他跟两个女儿有任何的联系、接触，甚至打电话。长达6年的时间里， Shannon 无法见到孩子，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在接受采访时，他忍不住抱怨爸爸过于严厉，但是也承认当自己有毒瘾问题的时候，只能接受对孩子最好的安排。Shannon 说，自2007年起他已经戒除酒瘾，现在西蒙跟他恢复联系，母女偶尔见面，他为女儿的成就感到无比骄傲。取得高中同等学历文凭的西蒙·拜尔斯将在里约奥运之后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那个时候的他将是带着奥运光环开始真正享受校园生活的新鲜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2个小时之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东部进行挑衅，据美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大使丹尼尔·贝尔指出，东乌局势仍然严峻。自6月1日以来，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分离分子联合武装已经造成超过63名乌克兰军人牺牲，大约327人受伤。流血事件正在削弱当地的信心，使各方态度趋于强硬。这一暴力需要停止，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强力支持欧安组织和参加诺曼底模式谈判的各方找出和平解决方案，结束因俄罗斯入侵造成的乌克兰东部冲突。乌克兰问题的特别观察团必须能够进入分离地区以及冲突地区各处，包括达到国际边境的地带。特别观察团的行动通常在乌克兰境内与俄罗斯接壤的国际认可边界一带受到限制，这里被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所控制。特别观察团不断得到俄罗斯直接介入分离势力的明确和持续的证据，继续在分离分子占据的地区发现只有俄罗斯军火库才有的武器系统。此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已经记录到大量身穿军装的人从俄罗斯跨越国际认可的边界进入到被分离分子占据的乌克兰地区。只有确实有效的停火才能保护平民免遭更大伤害，并且创造条件让乌克兰能依据明斯克协议中的政治层面向前迈进。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其他美国官员已经向普京总统明确表示，
在莫斯科完全遵守对明斯克协议的承诺之前，将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与克里米亚有关的制裁将延续下去，直到克里米亚半岛回归乌克兰。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